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们继续分享弘一大师的格言别录，接着上面的内容，我们继续学习持功类。这一大类主要强调的是力行。好，让我们看下一个格言。
书有未曾经我读，事无不可对人言。
书有未曾经我读，意思是学海无涯，即使学富五车，读书万卷，依然无法遍读天下典籍。尤其今日社会，所谓知识爆炸，各种学科繁复细致，如同入海算沙，更不是任何人能在一生通达的。即使聪明盖世，也只可能专攻一门，在某一个学科上较为深入。承认这个事实，知道自己有所不知，有所不足，我们才不至于骄傲狂妄，目中无人。守住谦卑恭敬，就是进步的基石。渐渐修进，回归自信，一切真相自然明了通达，即使没有读过的书，也不再是遗憾了。事无不可对人言，所行的事情没有不可告人的。这句话出于宋朝名臣司马光，他说，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，只是一生所作所为没有不能对人说的。他又说，要做到真诚二字，就要从不妄语下手，而他一生的德行事业就在这一句成就。无独有偶，宋朝铁面御史赵月道每天晚上都在院中摆设香案，向上天报告一天的所作所为，起心动念。如果有一个念头是不敢向上天坦白的，这件事就绝对不敢做。天尚且能言，又有什么不能对人说的呢？明朝保底县令袁了凡先生学习赵月道的反省方法，一直检点身心，断恶修善，最终成功改造了命运。如果事情需要隐瞒，不可告人，无非是恶念恶行，恶习恶业。对于过失错误，敢于承认，发怒忏悔，改过自新，德行才能成就。如果掩饰复藏，唯恐被人揭穿发现，疑虑忧郁，身心不安，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快乐幸福。所以先哲说，平生无一事可瞒人，此事大快乐。
聪明者戒太察，刚强者戒太暴。
聪明者戒太察，意思是聪明人要戒除太过于明察。聪明是优点，明辨本来也不是过失，可是要有限度，不能过分苛刻。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，一般人根气不同，聪明愚笨，善良奸邪，廉洁贪婪，仁厚刻薄，柔和刚猛，种种不同，岂能一概而论？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包容忍耐。我们也同样不希望自己的缺点过失无处隐藏。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清则无朋，要求完美，过于明察，多会令人感觉局促紧张，而不喜欢接近，唯恐避之不及，不懂得隐恶扬善，自己的心也会渐渐流于刻薄多疑。所以古人曾说，难得糊涂，大智若愚。这个愚，这个糊涂， 不是无知，不明事理，而是带一分浑厚淳朴，而是长养人心善德，正是自信的流露。刚强者戒太暴，秉性刚强的人要戒除过于粗暴。刚强是善，林则徐说，无欲乃刚，不被物欲转移，坚韧不屈，是立德尽品的刚骨，修身处世的原则。可是要把握分寸，不能流于偏激，成了残忍粗暴，不但伤害别人，也会给自己带来灾祸。过于刚暴，人们多会存有畏惧之心，不敢接近，也就不会得到众人的帮助拥护。《论语》中，孔子以欲比喻君子的德行，就讲到欲廉而不贵，有棱角而不会划伤物品，比喻君子虽然方正刚直，坚强不阿，而不会粗鲁莽撞刺痛别人，是仁义的象征。连无意的粗鲁习气都要尽力避免，又怎么会去有意伤害他人呢？这一段格言举出两种较突出的性格，要节制，不能太过分，过犹不及。善恶本无一定的标准，只在善于把握分寸，保持中道，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，辨别清楚善恶的界限，长善救失，唯有好学，以圣贤教诲作为标准，才不至于颠倒迷惑。
心思要缜密，不可琐屑，操守要严明，不可激烈。
这一条同样是告诉我们，在修养身心、力行实践中，怎样把握分寸，保持中道，不致偏差错误。心思要缜密，心思就是思想、思虑，缜是细致的意思，心思是我们言语行为的总指挥，思考、决断要细致周密，才不会疏漏，造成事情的不能成功。但是心量要开阔，不可琐屑，就是不能够细碎、繁琐。如果过于琐碎，往往注重细节，容易失去整体考虑，无从下手，反而难以实行。如果做主管的人过于琐碎，属下往往无所适从，或疲于应付，无法发挥其自身能力，团体也会失去生机，这种细致就成为心思的大病了。从大处着眼，从全局的角度思考，才能面面俱到。这就很需要我们时时放开心胸，开阔眼界，缜密才有落脚处。操守要严明，操守指平素的品行节操，对利和义的取舍分辨，也就是道德规范的力量，要严肃、清醒、明确，不能含糊。平常生活中，常常保持理智、严整的态度和作风。面临境界考验时，才能够坚持道义，不受诱惑，不至于迷失堕落。但是要知道，操守严明是自己的德行。圣贤学问只有要求自己，而不能用来责备他人。对待人群一定要宽容，态度需柔和，不可过于激烈。就是说，我们往往会看到一些正直高洁的人，因为不满于社会道德的沦丧，愤世嫉俗，牢骚满腹，让人不敢接近，自己也生活在痛苦与愤怒之中。作为社会的一份子，操守的严明 是给大众做好样子，潜移默化提升人群的道德水平，达到人群的和睦，社会的和谐。如果产生对立，就失去了引导人心向善的意义。凡事都有节度，真正的学问就是中道，保持适中才能和谐。
以担子交友，以聋子指棒，以刻字则己，以弱字喻污。
人不能离开人群而独立存在，自然就会有各种因缘和境界。人际交往中有善缘有恶缘，有顺境也有逆境，怎样应对纷繁复杂的人事环境，保持心态稳定，涵养德行，是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，也都是非常关心的话题。这一条就是古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经验，首先告诉我们以淡字交友，也就是说与朋友交往要淡泊无求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道义相交恬淡久远。对应上面的话则有小人之交蜜如油的说法。很多人以至于沦落为酒肉朋友，每天腻在一起吃喝玩乐，只有在酒桌上借助酒精的力量大谈所谓的道义与朋友，酒醒之后依旧看重的是交往间的利益与得失。在我们看来，这真是笑谈。为了利益而交往，利益发生冲突时就可能反目成仇，自己也每天生活在得失荣辱中，心神不宁，又怎么会交到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呢？以聋子指棒，矛盾误会甚至毁谤侮辱在生活中似乎也难以避免，对人的伤害和冲击最大。所以有很多人说人言可畏，如果不能理智处理，往往酿成悲剧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时也正是考验我们修养功夫的时候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只惜毁谤唯有不听不传不予理会，时间久了自然真相大白。如果急于辩驳解释，只会越描越黑，造成更大的伤害。以刻字责己，反躬自责，要严格苛刻，不能得过且过，因循苟且。苛刻刻薄本来是不好的品行，如果用来要求自己帮助自己约束言语行为，避免过失，提升德行，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可见事情的本身并没有一定的善恶，关键在于我们要善于运用，对自己转恶为善是有必要的。以弱字喻污，就是说面对别人的侮辱，只可以低视息事宁人，和平解决。如果对立抗拒，只能激化矛盾，两败俱伤。这里弱字不是懦弱，而是明白因果的道理，所表现出来的柔顺谦卑，韬光养晦，若无若虚，这种弱具有更持久的生命力，更像初春的柳枝，生机盎然。所以老子在2500年前就说柔弱胜刚强，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以柔克刚的道理。能够相信实行，人群的和睦，社会的和谐，世界的和平，都不是梦想，而是可以实现的。
居安虑危，处置思乱。
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这一条就是提出虑后的心态， 教导我们，人在安定不乱的环境中，要有警觉心，时时防范危乱发生。当危乱发生时，如何处理？安是安定，治是不乱，安与危是相对的两种生活环境。治和乱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状况，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时时在变化转移。这种转移并不是所谓上天的安排，或者是命运的摆布，全在于我们的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。安是平安，是人人希求向往的。危是危险危难，是人人希望避免的。环境安全，生活安稳，家庭安宁，身体安康，一般人才能安心工作学习。处于安宁的环境，要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危难。治是政治清明，社会安定的时代就是太平盛世，人们安居乐业，文化经济不断提升。乱是指社会的混乱，动荡不安，生活、工作、学习都难以维持，也是人们所不希望遇到的。处在和平年代，也要想到动乱到来时怎么办。如果沉迷于安乐，没有危机意识，必定意志消沉，懒惰放逸，毫无警觉性，智慧能力日益减损，当危险急难来临的时候，就措手不及，惊慌失措，不知如何处理。像孟子所说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就是被安定的环境而忘失自己的忧患意识。如唐玄宗年轻时励精图治，广开言路，开创了开元盛世，晚年则因为久居安乐，贪图享受，以致朝政废弛，酿成安史之乱，造成国家人民巨大的灾难。国家如此，家庭个人也都没有例外。所谓乐极生悲，好景不长，都是因为贪图安乐，忘失危机意识。这种例子古今中外我们很容易看到，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，日军偷袭珍珠港，事前有人告知美军要提高警觉，但美军并不在意，照常放假玩乐，结果造成巨大的损失。避免的方法就是这里所讲的居安虑危，处置思乱，思则有备，有备无患，才能身心安和，而国家安定，奋发图强，小心谨慎，谦卑恭敬，正是长治久安，杜绝危患的最好方法。
世事难上难，举足常于失坠，渐渐想一想，浑身都是过差。
这一条是告诉我们，在日常生活处事修身中，警惕检点的具体方法。举足就是举动行动，包括身口的行为乃至起心动念。于是担心预防的意思，世路艰辛，每一件事情的成功都需要突破许多障碍，每一桩事情都有它的困难处，事情多了更是难上加难。无论我们面对任何事情，或大或小，乃至举手投足，都要常常顾虑，有失误坠落的情况，恭敬谨慎，加以预防，不敢疏忽大意，草率行事。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做一件事情，先想到其中的困难，小心应对，步步坚实， 困难自然就突破了。如果随便马虎，不肯认真面对困难，不注意细微之处，恐怕难免功败垂成。所行之事，一桩一件，细细一想，全身都是过失差错。一般人每天言语行为、处事待人，都难免有过失，自己却很难发现。原因就在于心浮气躁，不知道细心反思。如果像这里讲的，每一件事情上回头，认真反省，才会发现其实自己全身都是缺点和过失，哪里还有精力去看别人的过失，又哪里还敢骄傲自满呢？其实发现自己的过失就叫觉悟，改正错误后不再造就叫做修行。修行不是特指出家人才修行，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时时修正自己不好的行为，每天发现错误，改正错误，德行日日提升，心境渐渐开朗，就会发现身边的人、事、物、环境也会越来越美好，自然乐在其中。
怒以努力消融，过要细心检点。
这一条同样是告诉我们，面对环境，面对自己不顺心发怒的时候，要努力化解怒气，是躬行实践圣贤教诲的重要功课。人生世事无常，面对不同境界会自然升起喜怒哀乐。这里单单举出愤怒一条，是因为怒气对自己、对别人伤害最大，也最难以控制。如果愤怒的情绪能够克服化解，其他的情绪也就容易调整，不致出现大的偏差与不良后果。当愤怒起来的时候，宜努力消融。这里不是压抑忍耐，而用消融。只有消融化解，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。这就需要明白因果的道理，进一步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拓开心量，打开心结。如明朝袁了凡先生，年轻时性情善怒，后来接受云谷禅师的开导，明了因果道理，立命之学之后，遇人赠我回我，自能恬然容受，渐渐地改掉易怒的毛病，成功改造了命运。或者我们修养功夫还达不到，在境界中念头不能马上转过来，我们可以用静坐、冥想、读圣贤书的方法转移，等情绪稳定之后再去重新面对解决问题。对自己的过失要细心检点，找出问题在哪里，在哪一个方面。首先要知过才能改过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塑造人格最重要的就是检讨自己，改正错误，避免过失。真正的伟人和庸人也正是在这里有所区分。此处细心两个字含义很深，如果得过且过，顾及面子，不愿承认，不敢面对自己的缺点，就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细心检点，又怎么可能发现问题的症结而加以改正呢？毛主席曾经说，对自己的过失要赶尽杀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为了面子掩饰过失，别人看起来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。所以克己功夫就要在境界中做，诚意正心也是在犯过失时修，才容易得力。
事不可做尽，言不可道尽。
这条格言告诉我们，凡事都要有节制，保留一点余地给别人，无论做事或者讲话，都不能做到极限，说到尽头，才能减少过失，排除障碍。古人也有很多经验教训，这里举出古人的例子。北宋著名学者胡文定公云，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，常有些不足处方好，才事事足意，便有不好事出来，立事立验。他所说的是，人不能要求事事称心如意，要常有些不足的地方才好。往往是刚刚得到称心满意，就会有不如意的事情出来。我每次经历试验都是这样，丝毫不差。其实知道了善恶祸福因果的道理，这件事也就不难理解了。一般人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多半都是有善有恶，互相交织。如果强求完美，就是违背自然的规律，当然是做不到的。明白道理的人，懂得物极必反的道理，所谓乐极生悲，盛极必衰，随缘自在，减了多少得失心，省了多少烦恼。所以邵康节诗云，好花看到半开时，最为亲切有味。宋朝名士邵康节先生也是著名的命相家，对周易有很深的造诣，著有黄极经世书，深通因果道理。他在诗中写道，好花看到半开时，这实在是修身处世的最好写照，真实贴切，充分表现出中国文化含蓄蕴意的意味，就像中国书法绘画中的留白一样，余韵无穷。这段的意思告诉我们，凡事要留有余地，有想象的空间最为有味儿。花开一半时，生机无限，画有留白，物处深远，这种活泼灵动又怎么说得尽、做得尽呢？无尽正是中国文化历经五千年依然生机勃发的道理所在。
精细者无苛察之心，光明者无浅露之病。
这一条是告诉我们，精明细心而没有苛刻察人之心，光明正大而没有浮浅显露之毛病。精细指人思虑细密严谨，办事精明能干，是做人的长处，对事情的成功非常重要。然而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，过于精细就容易多疑苛求，反而成了缺陷，所以要避免苛察之心。不存心苛刻查询，精明细心而不失厚道，才是君子的德行。苛察是把苛刻作为明察的意思，所谓鸡蛋里面挑骨头，不但不是真正的精明，实在是一种误解。所以学习古人格言就非常重要了。待人处事光明正大，心地坦荡磊落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美德，已经不是容易达到的，但是不能自满，仍然要认真学习，避免浮浅暴露，急于表现的毛病，进一步提升涵养，才能成就大器。浮浅暴露正是学问修养没有根基的表现， 说明实践躬行的力度薄弱，德行缺乏的基础，所以要在实际生活中深入历练，弥补缺陷，光明而不失雄浑厚重，才能持久。中国文化重视中庸，不偏不斜，是宇宙的根本。中才能和，人也是如此，过犹不及。如果偏离了中庸之道，优点也会变成过失。现代教育提倡张扬个性，鼓励表现，不但没有得到真实的利益，反而增长了很多坏习气，失去了很多美德。今天的人们身心躁动不安，社会混乱，环境恶化，灾害频繁，这与思想道德的偏差实在是密不可分的。保持中道，不但可以达到身心和谐、家庭和谐、社会和谐，也可以保持自然和谐、宇宙和谐。和谐从我做起，原来并不遥远。
食不足则多虑，威不足则多怒，信不足则多言。
每个人都有不同性格与习惯，而一些不好的性格往往会给我们人生带来障碍，如多虑、易怒、讲话无信等。也有的人意识到自己性格的缺陷，想要改正，却不知道如何下手。改过，首先要明白错误在哪里，这一条就是教我们正确认识过失。首先说，食不足则多虑，就是说见识不足，难以决断，就会思虑过度，担忧狐疑，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没有安全感。这也就是告诉我们，多思多虑、惶恐不安的生活并不是外界给我们的，而是自己见识浅薄、见解偏颇造成的。想要改变这种状况，就要充实自己，开阔眼界。最好的方法如前人所说，读经长学问，读史长见识。多读史书，借鉴祖先五千年的智慧经验，遇到事情自然心开意解，知道如何应对处理，不用担心忧虑。威不足则多怒，就是告诉我们威德不足以服众，就会容易发怒。有人以为发怒是体现权势，可以树立威望，其实适得其反，恰好暴露出德行不足。古圣先贤讲威德威望，威德名望都是从德行而来，道德的力量可以慑服一切大众。而真正有学问有道德的人表现出来的必定是谦虚恭敬、平易近人，哪里需要用愤怒显示自己的威势而招来众人怨恨呢？在工作中，有的上级会对下属大发脾气，这往往是不自信、威德不足的表现。若换一种方式，平易的指导或是言语的鼓励，往往会事半功倍。
信不足则多言，
就是说信用不足，说话别人不相信，就会讲很多话要人相信而费尽口舌。易经中说，吉人之辞寡，躁人之辞多。话多正表现出一个人信用不够，常失信于人，不守信用，当然难以取得他人的信任，所以守信非常重要。
足弓委泰，礼之贼也，苛察其疑， 治之贼也。
足弓委泰，足弓是过度谦敬，以取媚于人，委是虚伪，泰是态度，对人过分恭敬谄媚，态度虚伪，礼之贼也，是礼教的危害者。贼在古代是败坏、危害的意思，和现代的意思有所不同。恭敬谦虚是美德，是每个人自信本有的，表现出对他人的尊重与礼貌，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。可是如果没有真诚心，态度虚伪，恭敬就成了谄媚，必定有所企图。谚语说，礼下于人必有所求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真正的礼是从真诚恭敬心自然流露的。足弓委泰不但不能弘扬传统礼教，反而会误导社会大众，使人心走向虚伪浮华，所以说是在败坏礼教。只有认识到礼的实质，才知道如何学习礼，充分发挥其作用。苛察其仪，苛是苛刻、严苛的意思，察是明察、明辨，苛察就是把琐碎、苛刻当作明察。其是岔路，引申为不正当的、多余的意思。其疑也就是多疑、猜忌的意思。明察是非善恶、利害得失是智慧，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过失，知道进退取舍的原则。如果过分苛刻、琐碎，进而多疑猜忌，反而造成人际关系的障碍，蒙蔽我们的眼界心智，就成了治之贼也，会伤害我们的智慧。真正的智慧是从清净心来的。多疑苛刻的人，心又怎么能有片刻的清净呢？所以自古道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凡事都有节制，超过应有的分寸，就会产生流弊。圣贤学问就在于发挥习性中善的部分，避免变质。凡人与圣贤就在这些取舍节制之间分辨。以上是格言别录中非常重要的部分，持功类，就是让我们了解了很多道理以后要落实、要力行。下面我们学习敦品类。敦品类，敦是厚重笃实，敦品就是砥砺品德，使之厚重稳固的意思。前面躬行一章讲了学问的落实，这一章则是叫我们保持操行，是更进一步的意思。弘一大师在这里只给我们选了两条，详细分析对名的态度。所谓人过留名，名是名声、名誉、名望，也是福报，是人们追求看重的。名直接关系到利，所以取舍进退就有应该与不应该，是否符合道义。
敦品类，敦诗书，上气节，慎取语，谨威仪，此希名也。
敦诗书，诗书指《诗经》和《书经》，引申泛指儒家典籍、四书五经。敦诗书就是学习落实圣贤教育，培养恭谨厚道的人格。夫子说，不学诗经就不懂得讲话的艺术，不学礼 就不知道立身处世的方法。圣贤教育以伦理道德为基础，是做人的教育，是家庭社会和谐的根本。上气节，崇尚重视志气节操，志节是做人的纲骨原则，明确坚定才能在境界中把握自己，拒绝诱惑，做到慎取予。取予是对财物的收受和给予，都要慎重考虑，是不是符合道义，见得思义，才能做到廉洁有守，不致迷失自己而身败名裂，后悔也就晚了。谨微仪，微仪就是仪容举止要端庄稳重，待人接物要恭谨得体，不可以轻浮粗鲁，有失大体。能做到这四条，德行也就有了基础，自然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和赞扬，实至名归，才算是一个懂得爱惜民生的正人君子。
竞标榜邀权贵，物交机习魔棱，此世名也。
从前面一则格言中，我们正确学习了怎样才是爱惜民生，怎样才能努力做到。这一段格言则反面告诉我们应该避免和注意哪些做法，以免丧失美名与善德。竞标榜，竞相自我夸耀宣扬，自我标榜会增长人的傲慢，导致人追求浮华虚荣。竞则唯恐落在人后，更会增长好胜好斗的恶习，是对立冲突斗争的根源。邀权贵，迎合谄媚权贵，目的是求取名声地位。勿矫机，矫机是奇异偏激，违逆常情的意思，行事专取怪异，言论偏激，标新立异，惊世骇俗，尽量表现自己与众不同，而不顾人情事理，目的也不外乎迷惑人心，博取名声。习模棱，惯于模棱两可，态度模糊，这种就是孔子所选择的乡愿。俗话说老好人，是非善恶没有准则，摇摆不定，希望得到忠厚长者的名声，而不考虑对社会道德观念的误导。以上四种表现形式虽然不同，目的则都是求取名声，沽名钓誉，而没有真实的德性学问。惜名与市名，目标不同，行为表现不同，其形象气质就自然有了差异。古人总结说，惜名者敬而修，市名者躁而拙。爱惜名声的人与人无求，与世无争，宁静安详而无往不利，清静自在。沽名钓誉的人忙于赢求名利，患得患失，浮躁不安，却着于应付。名利都是修来的福报，哪里是打妄想用技巧能够得到的呢？只会适得其反。像下面所说的，汝身丧名，莫不由此。求名是所以坏名，名岂可以是哉？毁辱身家，败坏名声，没有不是因为求取虚名，背离道义而来。求取名声，正是在败坏名声，已经丧失了人格，名望又怎么可以强求得来呢？那好，到这里我们已经学习了《格言别录》中的学问类、持功类、敦品类。 想必大家对弘一大师的格言别录有了一定的了解。在下面一集里，我们将着重讲处世类。处世类主要告诉我们怎样把上面所学到的运用在实际生活当中，这一章很重要，希望我们大家认真学习领会。好，感谢大家。